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经过了这个激烈的选情，可能很多人的心脏病都要发作了，特别是在大选之后，我觉得那几天可能有的人真不知道怎么过来的，是吗？如果你是这样子的话今天真相揭开了，是不是？但是有人觉得真相还没有揭开，美国总统大选有很多的这些的舞弊等等等等的这些，所以你每天看新闻你会发现这个你看左派的新闻，你可以看右派的新闻，你看大道新闻跟小道新闻，你天天看这些东西的时候，你真不知道到底真相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大选总有一天这个结果真相会水落石出的，但是美国的未来，这个世界的未来，人类的未来，谁能够解开这个人类的命运呢？所以我们在上一次的信息里面，我们曾经有讲过，当约翰看到这一个异象，他看见说这个无人能够解开这个印的时候呢，他想到这一点，他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他就大哭啊。一个关心神国度的事情，一个关心神旨意的人，他看到这个情形的时候，他大哭，因为他说将来未来的世界，整个人类的命运竟然没有人知道，没有人可以解开。但是当他知道说原来那一位坐在羔羊上，坐在宝座上的羔羊，他可以解开的时候，他可以解开这一个书卷，他可以展开这个书卷，他就在神的面前得到释放，他欢喜快乐在神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也许你今天为着这个美国的大选，你在那边可能你会觉得很难过，你觉得很忧伤，甚至你觉得说美国的前途在哪里，美国可是不是要 over 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盼望你看见这地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有一位在天上坐在宝座的那一位神，他在掌权。 Amen。 所以在启示录第六章这里，接着在启示录第六章，约翰又看见了一个异象。整个启示录里面是讲到将来末后必成的事情，很重要。我们看一下在这个图表里面，希望帮助大家能够更明白这个启示录的这一个大概的情形我们在前面讲到了这个五章圣经里面，我们提到这个约翰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他看见的这些异象，他说是他把所看见的还有现在的事，然后呢将来必成的事情都他让他看见了。所以他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呢，他把他所看见的，那这里讲到说将来必成的事情，我们现在所开始讲的都是有关将来必成的事情。所以从第四章他看见那个宝座上面是坐着这个上帝，就是那位全能者坐在上面，然后第五章他看见那个羔羊坐在宝座上面，所以那两次就产生了他的一个大的敬拜。他看见24位长老四活物一起在神的面前敬拜，不仅仅他们在敬拜，而且天上地下地底下所有一切的所有的被造的都在神的面前敬拜，还记得吗？亲爱的弟兄，记得一件事情，当他们在那边敬拜的时候，因为他们看见这位曾被杀的羔羊，他能够掌权，他能够展开那个书卷，所以他们在神的面前在敬拜。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盼望我们今天的眼光也能够站在那个高度来看，今天你的眼光不是在停留在这个地上所发生的事情，可能如你的意你就感觉到很高兴，可能不如你的意你就感觉到很难过，你要从上帝的眼睛，从上帝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
这地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在上帝的手中，所以那个意象很重要，那个看见很重要。但这个在这个地方哈，在启示录里面很多次的讲到看见，看见，看见。约翰看见，约翰，请你记得，约翰在哪里看见？他在拔摩海岛看见，在他人生一个最惨、最糟糕、最低谷的时候，他看见，所以他整个的心态，他整个的人生观会不一样。一个人有异象，圣经上说没有异象名就放肆，对不对？那我盼望弟兄姊妹你耐心的等待啊！启示录是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卷，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这里讲。弟兄姊妹，你如果越多的明白神的心意，你的心胸就越能够真的是在上帝的那个地方得到安息。所以我们来看看哈，箴言29:18说，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好不好？虽然你很熟了，我盼望你能够把它背起来好不好？神的话能够背起来，我们才能够反复思想哈。有的时候我发现一些很熟悉的经文，我以为弟兄姊妹都会背，但是我在问的时候我发现哎，都背不出来哎。这就证明一件事情，怎么样？重要的事要讲几遍？三遍还不够啊。如果照圣经的原则的话，重要的是要讲几遍啊？七遍。好，那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好不好？来，预备，请。没有异象名就放肆，唯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我们大概比较熟悉的就是前面一句话，没有异象名就放肆。原文里面那个放肆是 perish， 甚至是可以说是灭亡。如果一个人没有异象，异象是什么？异象就是对神旨意的看见。所以英文讲 vision， 一个教会要有异象，一个基督徒要有异象。没有异象，你就会，你的人生就会不知道该如何去，甚至你会发现你走向的就是走向一个灭亡的道路。那今天美国也需要异象，是不是？但是谁知道这个意象呢？拜登知道，川普知道。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这些的带领，这些的领导人，他如果不认识神，他不会知道神的心意。如果他不敬畏神，他也不会寻求神的心意。所以我们要看见意象很重要。约翰看见了这个意象，历世历代神所用的人，他们看见这个意象，因此他的一生为着这个意象而活。他不管是在再大的困难，他能够勇往直前，因为他有意象，因为他知道神的心意。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需要看见这个意象。那么约翰所看见的这个意象哈，接下来我们讲到七印，然后接下来是什么呢？七号，再过来是什么呢？七碗。七印、七号、七碗都在讲什么你知道吗？很多人读启示录的时候，读到那一段的时候真的是一片混乱。一片混乱不是他混乱，是我们自己读不懂。是因为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呦，这个灾那个灾，而且哈，这个到今天解经家也好几种解法啊，就是说这个次序上面是不是这个怎么样子是这个七印完了在七号，然后在七晚，还是七印啊？那么有就说这个七印的第七个印，然后就发生了七个号啊。Anyway， 这个后面我们再慢慢说哈，预知详情哈，真相下回再分解。但是我们今天要特别讲到七印的前面四个印。七印的前面四个印呢，这四个印呢，跟后面七印、七号、七碗都一样的，是在宣告神的审判。所以我们看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有点 heavy， 有点沉重，因为他开始在宣教神的审判。弟兄姊妹， 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活在新约的信徒，我们不太喜欢听这些事情。那天我们在这个还记得上礼拜天我们去祷告，祷告完之后有一些弟兄姊妹留下来，我们继续在路边，我们就拿个牌子，然后我们在那边这个举牌子在那边传福音。那我们借的牌子都是 InterCP 借给我们的，那 InterCP 借给我们的牌子都写些什么你知道吗？啊 Repent， 然后呢啊Jesus is coming， it's coming soon。 好，然后什么是呢，说是什么receive Jesus 啊，反正就是都是有关这一类的哈。哎呀，所以呢我看我们有弟兄姊妹看着这些这个标语，喊这些标语的时候，大概喊也觉得有点好像不是很怎么讲呢，就开始有人说我们来喊这个耶稣爱你。你看我们比较习惯这个，对不对？我们比较讲 习惯讲耶稣爱你，哎呀 feel good， you know， 谁爱我那都我不管谁了，只要有讲爱就好了，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传福音很喜欢讲什么耶稣爱你，耶稣爱你，是不是？弟兄姊妹，你继续看圣经里面讲到说，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是为什么？耶稣第一次来，人子来是为了拯救世上的人。所以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为我们上十字架，以十字架就代表爱，代表耶稣基督牺牲的爱。所以我们今天传福音讲耶稣的爱没有错，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可是正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讲的爱，我们忘掉福音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很重要的是什么？神爱世人，对不对？好，四律都会吧，神爱你，对不对？问你人生有一个什么计划，接着呢 那为什么你不知道呢？为什么你没有接受，因为没有得到呢？为什么？因为人有罪，对不对？所以爱，然后接下来就是要讲罪了。你讲不讲罪？那罪要怎么办？悔改 Repent， 了解这个意思吗？今天很多时候美国的教会充斥了所谓的基督徒，也可能充斥了一些根本搞不清楚信仰的基督徒，所以在教会里面的讲台不讲罪，不讲审判，不讲这些十字架，不讲这些，讲的几乎都是在讲爱。我再说爱很重要，我绝对说耶稣基督的爱感动我们信耶稣，可是我盼望我们的信息，我们对圣经的了解是一个平衡的。接着我们要看耶稣第二次再来，耶稣的这个 second coming 是为了什么？耶稣再来是为了什么？耶稣再来是为了审判。所以当这里约翰看见七印的这一个意象的时候呢，他看见羔羊揭开七印，那就是说羔羊开始要施行公义的审判。讲公义这两个字啊，今天这个时代大家都在讲公义，有没有？哎呀，以前台湾也是这样子，台湾这每一次一选举的时候，公义公义公义，或者是用另外一个词叫正义正义正义，有没有？什么转型正义，什么什么什么正义，哦，弄得头都昏了。美国也是这样子，正义和 justice 那个什么什么佛罗什么伊德，哦，他被杀了，不公平，我们走上街头，年轻人，哇，一群人年轻人，哦，甚至有一段时间我还看见有些牧师也上去街头了。弟兄姊妹，真正的公平公义在哪里？这个地上没有公平公义。美国充满了许许多多的罪恶和不公义，而且是假政府这个合法之名行不公义的事情，有没有？所以在之前的信息里面我特别讲到说，今天为美国大选，为或者甚至我们基督徒应当要积极的去投票的原因，是因为如果今天这个政党，或者如果今天这个总统，他要把这一个不合神圣经、不合圣经的这些东西，要想要来变成是合法化，甚至变成是要来压迫我们来接受，那我们就面临到很大的逼迫了。
那其中一个就是现在在美国，我相信甚至年轻的一代多数人都会认同的，就是 LGBT 的 right， 是不是？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主题。另外一个就是堕胎，你会发现不同立场的人对这两件事情的看法非常的截然不同，对不对？但现在就是我们不谈哪一派的说法，我们现在回到圣经怎么说。圣经怎么说？圣经说每一个生命都是神所赐的，生命是从神来的。你看诗篇里面讲到说，那个孩子在还没有出母腹的时候神就知道他了，约翰在还没有出母腹的时候就被圣灵充满，很多的地方都提到这一个孩子在母亲的怀中他就是一个生命。可是你说我有权利，我做母亲的有权利，我可以来决定这个孩子的生命，那所以对我做母亲来讲这是公平，对不对？但是对孩子来讲呢，这是不公平。你了解我这意思吗？所以今天很多时候假这个用所谓的公义说这些公义，但事实上他的心是不公义的。因为真正的公义公平是在上帝那边，只有上帝能够说他有公义，只有上帝他的话才是公义，才是公平。所以弟兄姊妹，这一段圣经里面很重要，因为他讲到神的审判，讲到末世的事情，讲到神的公平的原则。好，那我们看看这个前面这个四印的印象，意象哈。好，第一个印哈，你注意看哈，第一节第二节在这里说，他说第一个印打开的时候呢，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好，第一个他在这里说出现一匹白马，可能很多人一读到这段圣经里面说，也有一些的解经家解释这个白马的时候，把它解释成耶稣基督。好，因为后面又加上得胜了又再胜嘛，是不是？所以你如果就这样读过去的话，骑着白马又得胜，又得了胜了又再胜，那就是耶稣基督了。但是并不用这，请你不要忘记了，这段圣经是七印的第一印是刚开始，这个七印的开始大概是在这个所谓的后面的七年的大灾难的时候。那么特别是到第四印，一般来认为可能第四印开始就是所谓七年的这个后面后三年半大灾难的后面的三年半的时间的开始。那个耶稣基督的那个是在十九章启示录十九章讲到基督的得胜，有没有跟着他的一同得胜？所以这个地方不是在讲耶稣基督，而且前面我们刚刚讲四印这些印的都是在讲到审判。所以如果这边是讲耶稣基督的话，那变成说耶稣基督来他还要在这个地上里面还要做审判的工作，不是，不做刑罚的工作。这个地方的白马呢，预表着是一个得胜的一个军权，或者是得胜的一个帝国。白色是胜利的颜色，罗马的将军当他们凯旋的时候呢，他们用白马拉着战车游行。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这个约翰在这里所看见的这一个白马的这个意象里面呢，这个白马的骑士可能就是代表着对外的战争。好，对外的战争，这也就是像马可福音十三章第七到第八节哈，在这里提到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看到没有？国要攻打国， 那就是国跟国之间的战争，这里讲到也是跟这个征战战争有关系的。好，好，那么接着我们看啊，第二匹马啊，啊，这个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哈。刚才我提到说这个帝国哈，你是在一世纪的时候，欧亚非哈，整个这欧亚非大陆有四个主要的帝国，有没有？哪四个帝国？你看那个红色的是什么？那是罗马帝国，是不是？好，一共有四个帝国啊，还有这个帕提亚帝国，另外一个贵霜帝国，大概你可能都没听过。还有呢，东汉我们应该听过，中国人应该对啊，东汉王朝有没有？这基本上面当时候分成这四大帝国。那么罗马帝国兴起的时候，他面对到的外敌，其中一个很强大的外敌就是帕提亚帝国。好，在《使徒行传》里面有提到帕提亚人，就是当这个圣灵要充满的时候，当时有各地来的人，其中有帕提亚人，有没有？好，帕提亚帝国。但是这个帝国那时候已经现在早就没有了哈，所以你可能不太熟悉这个帝国。但是当时罗马帝国所面临的一个很强大的一个敌手，就是这个帕提亚帝国。好，那弟兄姊妹，所以白马就是在预表着这些所谓兴起的这些帝国。你会发现罗马帝国之后，接着罗马帝国之前是什么？是希腊起来，是不是亚历山大，是不是？然后罗马帝国，然后罗马帝国之后怎么样？后来阿拉伯人哈啊，波斯帝国兴起来，接着是阿拉伯人怎么样？穆斯林啊，阿拉伯后来又把他们打败了。所以你可以看见一个一个帝国的这样子兴起来，在这里启示录在这里所形容的这些东西呢，都不是只是指的当时候而已，它指的在整个的历史当中会一直有这样子的一个循环。所以表明就是说战争的问题。好，第二个我们来看哈，第二匹马是什么马？可能大家这个看这些马的时候比较没什么太大兴趣，但是一看这个马是，如果是那个赛马的话啊，那个喜欢去赌马的赌赛马的人啊，我就马上眼睛亮起来啊，哦，红的哈。好，弟兄姊妹啊，现在我们虽然这个不是赌博哈，但是我们在这里要来明白将来这个将来必成的事情，上帝的奥秘要在我们当中显明出来。这里讲到这个红色的是什么呢？红色的马代表什么？红色的马，红色是流血的颜色，血的颜色。所以呢，红马的骑士代表什么呢？红马的骑士代表这个战争，特别是讲到内战。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第七节的上半段也讲，他说民要攻打民，然后呢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是什么意思呢？人民彼此之间争斗。今天在世界各地很多的国家在内战，苏丹打内战打了30年，死了多少人。很多的国家其实问题不是外面的问题，更大的问题是什么？是里面的问题。你知道罗马帝国怎么衰败的吗？刚才我们讲的说外敌，对不对？那是帕提亚帝国等等这些。可是其实罗马帝国衰败的，其实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是他们自己的内战。你可以看见这个图表里面，当这个罗马帝国后来变成三个，因为他当时候的皇帝，那么他的一个手下算是一个低级的军官起来看叛变，就把这个皇帝杀了。那么杀了之后呢，这当时候是在这个叫做莫里斯一世哈，他发动叛变把他杀了之后呢，他自己就做皇帝了。那他做皇帝呀，人家也不服，对不对？
所以呢其他的军官呢就通通就起来了，所以啊就变成是打得一团乱，这个最后的内战的结果就分成三个这样子的一个版图了。所以罗马帝国当他经过这样子的内战之后，造成了他们内部非常严重的这个实力的损耗。这个时候波斯皇帝就打着要替这个莫里斯啊，这个皇帝报仇的这种口号就侵入罗马。所以你可以看见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一国自相纷争必定战力不足。弟兄姊妹，今天美国现在面临到在这次选后面临到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分裂。所以拜登要喊出这个口号，我是你们每一个人的总统，不管你们选我不选我，我都是你们的，忘掉 过去吧，忘掉这些仇恨吧，忘掉这些愤怒吧。真的忘得掉吗？他一句话就能忘掉吗？现在还没有结束了，现在川普的阵营也准备要开始怎么样，要去把这些的发起这个选举诉讼。那弟兄们 by the way 哈，我们基督徒在这个时候哈，把我们的心收回来吧。你也不能够去做 FBI， 你也没有办法有什么办法，你可以去查出这些什么东西来，你就不必再跟着一起在那边祸了。我们起来好好祷告吧。现在的这个对立的问题不是一天两天的，人性的本身就是如此的。其实这种所谓民主政治所讲得很好听啊，讲得很好听啊，我们大家就选输了我们就承认输，我们选赢了也不要骄傲，讲得很好听啊，是不是啊？我们应该要大家就团结起来，一起来帮助那个新任的总统，讲得很好听哦。看看我们美国老大哥实行民主，他觉得是全世界最好的制度的，有没有办法做到这点？我可以告诉你，如果我把我们的盼望放在制度身上，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盼望放在哪一个人身上，你至终会要大大的失望。所以这个红马的出现，今天不仅仅是发生在苏丹，今天也不仅仅发生在过去发生在罗马帝国，今天同时它也在发生在我们美国。如果我们从这个帝国的角度来讲，美国也是一个所谓的帝国嘛，是不是？所以更可怕的其实是美国自己内部的这个纷争。但是弟兄姊妹，这些的现象你不要稀奇，因为圣经里面早就预言了，早就告诉我们了，这些事情会发生的，今天会发生，而且以后还会发生，不断的发生，在整个历史当中这些都是一直在发生的。第三个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马是什么马啊？黑马，黑马，黑马代表什么呢？黑马，黑色。这个黑马呢，在耶利米哀歌第四章第八节、第五章第十节，还有在耶利米书十四章十二节啊，第十四章第二节，我念给大家听一下，14章12节第2节。犹大悲哀，城门衰败，众人披上黑衣坐在地上，耶路撒冷的哀声上达。在这个地方，众人以色列众人披上黑衣，为什么他们在那个地方黑衣在那边哀哭呢？因为什么呢？他说城门衰败。城门衰败是什么意思呢？城门衰败是因为当时候有荒，有饥荒，旱灾来临。
所以黑马预表着会有这个饥荒，或者说也可能以我们今天的角度来讲，就是经济的崩溃。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提到说这个情况是什么呢、啊、这个跟我们这个柴米油盐酱醋茶跟我们很有关系啊，大家注意仔细看哈。好，在这里说什么呢？他说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什么？拿着什么？天平。他没有拿弓，没有拿剑，没有拿什么枪，他拿什么呢？他拿天平啊。弟兄姊妹你看哈，天平是在做什么用的？称东西，对不对？是不是？但是弟兄姊妹请你记得一下，他接着下来讲到什么呢？他接着下来讲说，一钱的银子买一升的麦子，有没有？一钱的银子买三升大麦。在这边讲什么？讲五谷杂粮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在那个年代，粮五谷杂粮的是用什么粮？用升斗，对不对？圣经上讲是用十足的升斗，有没有来量？可是用天平来量啊，天平怎么那么量这些东西呢？所以这个就在预表说，其实那个天平计算是计算的很细的，所以在那一个饥荒的时期，粮食会非常的珍贵，必须要用天平来称，而且要实行这个配给制度。那么这里说一钱银子买一升的麦子哈，一钱的银子是什么个概念呢？一钱银子大概是一个人当时候一天的工资。那么一升的麦子是什么呢？一升的麦子大概够一个人一天吃。所以换句话说，你今天做了一天，上了一天班，你赚的钱就够你吃这一天，你懂我说意思吗？那么接下来他说什么？一钱的银子买三升大麦。哎，所以你有一钱的银子，你可以买一升麦子，可以买三升大麦，请问哪个比较多？哪个比较多？大麦。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吗？大麦是谁吃的呢？是穷人吃的，是牲畜吃的，也就是说啊，我套这个现在话说，粗粮。我们都喜欢吃精粮，有没有精致的？有没有？哎，请问你去买 brown rice 比较贵，还是买这个白米比较贵？真是奇怪啊，真是奇怪，你懂意思啊？应该是白米比较贵嘛。我们那个年代哈，台湾因为这个物资缺乏哈，所以我父亲是军人，部队配给的食物啊，特别那个米啊，你都看在里面。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小时候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游戏是什么？就是去抓米虫，因为那个都是那种比较没有经过什么加工的那些米，这个就叫 brown rice， 还带有小石头啦，带有这些这个米虫的这些的，你知道吗？但是其实最营养的是什么？就是这种米。哎，当时候的人吃的是大麦，所以一钱的银子买三升麦子。那请你告诉我，如果我有一钱银子，我要去买多少？在那种情况之下，我当然去买三升的大麦，对不对？所以变成是说，那时候人这个饥荒的时候，在这个经济不好的时候，人要去吃那种穷人甚至牲畜所吃的东西。弟兄姊妹，接着他就说了，他说有何酒不可糟蹋。油和酒是什么做什么用的？油和酒是拿来喝的吗？啊，你说我这现在这个经济不好，我拿酒当水喝可不可以？油和酒在当时候的以色列人是很重要的东西，对不对？我们称它叫做奢侈品。你什么时候才喝酒啊？过 过节的时候，节庆的时候庆祝的，什么生日或什么这时候，对不对？油什么时候啊？炒菜才用油啊，或者他们和面，你不会这个拿油当水来喝的，是不是？它不是你的必需品。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因为物价很贵，因为这个物资缺乏，所以这些奢侈品呢，不可以浪费啊，不可以糟蹋啊。总的来说，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在末世的时候会出现有饥荒的时候，会出现有经济崩溃的时候。我在读这段圣经，我就在想说，哇，中国是不是，我印象中曾经中国有出现过饥荒，我就去查了一下哈。后来我去查了之后，我就发现什么呢？我就发现说，确实中国出现的饥荒哈，我们来看看哈。中国曾经出现了一个叫做，他们这个你去查维基百科的话，他称它叫做三年困难时期哈。如果我们国内的人都知道，其实这三年是什么啊？这三年是什么啊 ？Grace， 我不知道你们年纪知不知道这三年大饥荒，可能还没经历过。这是在大概1958年到1962年的时间。中国那时候实行大跃进、人民公社等等等等这些的集体的制度，所以有人说这一次的饥荒是三分的是这个天灾，七分的是什么人为。那这一次的饥荒死了多少人知道吗？据说是有史历史以上面以来饥荒死最多人的一次，死了1500万到5500万。当然这不是官方数字，官方数字少得多得多了，大概只有几千人几千人几千人。那好，弟兄姊妹，我今天不是去翻历史来谈，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说，事实上你在历史上面看见饥荒一直都在那边有的，是不是？中国的饥荒也不是只有这一次。哎呀，那个许多的人的瘦如骨柴啊，骨瘦如柴啊，然后甚至死在街头的到处都是啊，很可怜的一种情况。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在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在想说，美国会不会有饥荒啊？啊，美国会不会有饥荒？我们的下一代说不会，啊，旺仔说不会。你觉得美国会有饥荒吗？我也不敢相信美国会有饥荒，哎，是不是？从人的角度来讲，我不能想象美国会有饥荒，美国资源这么丰富。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从圣经的角度来讲，可不可能美国会有饥荒？会有。你不要 take for granted， 你不要觉得说在今天在美国我想吃什么就有什么。那我刚讲了，这个地方也可能是指的一个经济的崩溃。美国会不会有大萧条？有，这一次的疫情，美国的经济就开始受到很大影响了。如果这个疫情继续下去，你看很多的公司都倒闭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所遭遇的苦难当中，大概只有一种苦难会让人感觉到苦的是什么苦啊？就是你没饭吃的时候，有没有？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人认为说，今年这个 COVID-19 好像是末世来了。如果你读这段圣经，你就发现还差得远啊。当然我们不知道，因为神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我们不知道这个时候，现在我们这个时候离刚才我们所说的那种饥荒的情况是什么时候会到，也可能一天就到了，是不是？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圣经里面这边提醒我，这段圣经就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油和酒不可怎么样糟蹋。换句话说，不是说油和酒才不可糟蹋了，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浪费啊，不要浪费食物啊。如果你讲 application 的话，现在弟兄姊妹，我们在美国生活，特别我们下一代在美国生活，要叫他节俭是很难的事情，有没有？我好几件裤子，这后面是有那个破洞的哈， 因为常常做做做就做破了，但是我实在舍不得丢，所以我就跟我女儿讲说你帮我补洞啊，她现在也忙啊，因为刚开始了一个这个 candle 的这 business， 所以她也没时间帮我补洞啊，补丁啊。那么这个你想今天的年轻人会穿裤子要穿到破洞啊？对，他是故意去买的哈。所以有一天我看到有一个年轻人，他穿着那个这边这边也洞，这边也洞哈，而且洞蛮大的哈，破的。我说哎，你干嘛去买呢？我送你一件。哎呀，我们那个年代就是这样子啊，神啊神，因为物资缺乏、啊、是不是？我所有的裤子所有的这些衣服通通是我哥哥过继，不是过继，那叫什么，哎，传给我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年代的人没有这种概念，所以很多东西我常常讲说不要浪费，对不对？教会的这些卫生纸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你擦一个手需要拿十张纸吗？有时候我们吃东西也是这样子，哎呀，弄菜子吃不完了、啊、丢了，那你就不要煮那么多。兄弟们，点点滴滴这些东西哈，我的意思不是说让我们这样子的神好像是准备饥荒来临要过苦日子的时候预备，那这是其中一个，我们可以应该，你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应该要这样预备，是不是？啊，你去宣教工厂，你也会发现很多时候你需要这样子的，你可能会吃不到什么好东西的。那你如果因为这一点就不能够去宣教的话，那你就失去了上帝的祝福了。所以第三印告诉我们是一个黑马，带着表示这个饥荒的来临。第四个印出来了，第四个印是讲什么呢？这个更厉害了哈、啊，这一个比一个厉害。第四印讲什么呢？第四印讲到有个灰马出现，这个灰马是代表什么意思呢？灰这个字哈、啊，希腊文这个原文呢，其实它是指的是一种黄绿或青绿的颜色。那么英文的这个绿气，你知道吗？那个绿气啊，就是从这个字来的。所以换句话说，灰马。这个灰马骑士就代表是死亡，所以他接下来就说什么？你看这里说什么？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什么？叫做死，对不对？然后音符随着他，音阶音符随着都是在讲死亡，而且这一个灾害可以说把前面的灾全部都笼罩在一起了。他一共讲了四个灾，是哪四个灾呢？刀剑、饥荒、瘟疫、野兽，这四个灾在这个旧约的利未记二十六章、以西结书十四章二十一节都提到同样的四个灾。所以对以色列人、对犹太人来讲，他们非常熟悉，当这个四个灾的出现代表是神的审判。那么据历史上面的考证，罗马帝国当时候的这个衰败跟这几个都有关系。第一个，刚才我们讲的说外敌，对不对？第二个呢，内战。第三个呢，就是发生了当时候发生了一个叫做居普良的瘟疫。这个居普良的瘟疫，你知道死了多少人吧？死了500万人。这个人数相当于当时候他们的人口的25%，也就是1/4。今天我们称这一个 pandemic， 称这个 COVID-19 叫做瘟疫，对不对？那请问现在死了多少人？美国死了23万，对不对？那离美国的人口的1/4还有多久？还有多远？所以这里的瘟疫啊，这里的瘟疫绝对不会是这一个瘟疫。这在弟兄姊妹，这一个 COVID-19
这个 coronavirus 今年开始出现的时候，全世界大乱，全世界大家都感受到它的威力。你想想看，在七年大灾难的时候，这一个瘟疫来临的时候，是要死掉四分之一的人口，那是何等厉害的一个刑罚，何等厉害的一个灾难。弟兄姊妹，你只有看到圣经，明白这些事情，才知道，哇，原来从上帝的角度，我一来看，我才发现，今天我们所面临这只不过是一个开始，是一个灾难的起头。所以，弟兄姊妹，你一直在问说，什么时候这个疫情才会结束啊？可能你心中一直在问，其实我想我们很多人都在问，是不是，弟兄姊妹？我想这个问题，你不要再问了，没有人可以给你答案。今天这个瘟疫结束了，下一个瘟疫还会来的，因为圣经上里面讲得很清楚，这个瘟疫是死了四分之一的这个人，我们还没有看见过这么样子的一个厉害的瘟疫，对不对？至少在现代里面。所以羔羊打开这七印，然后呢，前面这个四个印，你就可以看见一个一个一个的接着而来。这四个印呢，其实在整个的教会的历史里面，在整人类的历史里面，它是这样子的发生，重复的发生，重复的发生。帝国不断的兴起，不断的衰败，外战、内战，还有呢，饥荒、瘟疫、刀剑、野兽，这些等等的这些灾害都会越来越多。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的信息如果讲到这里啊，我们可能吃饭的时候都吃不下去了，因为油和酒都不可糟蹋。但是不要停在这里，我们总是要看见，约翰看见，当他在这里面出现了好几，每一次都说出现了这几次啊，他说 come， 英文是说 come and see， 中文把它翻成说你来，其实原文里面翻出来是 come and see， 然后呢，约翰就我就观看。亲爱的弟兄姊妹，每一次当这个长一个印展开的时候，揭开的时候呢，似乎当中就有声音说 come and see， come and see， 看见。看见，就像我刚才一开始讲的异象，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有异象，你如果看见神的心意，你明白神的心意，你就不会慌张，你就不会跟着这世界上的人随风起舞。你看哈，我们首先要看见的是什么？我们要看见基督掌权，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面第二节第四节第八节都重复出现，这有冠冕赐给他，有没有？那个白马他的冠冕都有赐给他，然后呢，那个红马呢是由权柄给的那个骑马的，再过来说什么呢？那个灰马的也有什么？也有权柄赐给他。亲爱的弟兄姊妹，权柄赐给他，谁赐给他？谁赐给这些人的？谁赐给他们权柄去做这些事情？饥荒是谁赐给他权柄能够有饥荒的？瘟疫 coronavirus 这个小 virus， 这个看都看不见 virus， 是谁告诉他的？谁叫他做的？谁有权柄叫他做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谁？上帝。弟兄姊妹，你要看见这一切所发生的事情，这地上所发生的所有这一切事情，都是上帝所允许的，也都是上帝给的权柄。所有的权柄，地上人间的权柄，都是上帝给的。Amen。所以今天美国谁在掌权？谁在掌权？拜登说我是全美国人的总统。所有的媒体，甚至是现在世界各国的使节都来祝贺说恭喜他。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真是要为他祷告，是不是？让他能够敬畏神，按照神旨意行事，因为他需要知道政权，他的权柄是谁给他的？是上帝给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人民给他的。
请你记得，你票虽然投了他，或者是你不投他，说实在的，这一切的这些票数等等，这些都是在上帝的手中，他的权柄是上帝给的。所以这地上的权柄既然是上帝给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应该要捉重天上的权柄，而不是看到地上的权柄。 Amen。 四年之后就会换一个人了。多年前我记得在台湾选举的时候，我还记得很多年了，很多我在国外，那时候陈水扁跟赵少康两人决战台北市长，还只是台北市长啊。当最后听到赵少康输的时候啊，陈水扁当选的时候，我想不知道有多少人哭啊，有多少人摇头啊，觉得说台湾完了。那在现在 不讲名字了啊，那么是几年前，去年的选举，是不是最后的结果也是一样，很多人为之气结。亲爱的弟兄姊妹，谁当权，你不要把你的眼光照住在他身上，只有上帝，只有上帝是坐在宝座上面，他的宝座，他的王权直到永远。 Amen。 耶稣基督是坐榜权的，坐宝座的主。所以我们要看见这件事情，那么不仅仅是看见这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听见神的声音。这个在一三五七节里面，这个连续的听到这说这句话，说我听见，说我听见，说我听见，说约翰听见神说话，约翰听见神说，约翰不仅看见异象，约翰也听见神说话。亲爱的弟兄姊妹，总之来讲，不管是看见异象，不管是听见神说话，总之这一段圣经里面提醒我们一件事情，神的儿女，你要明白上帝的心意，你要知道上帝在你身上的心意，你要知道上帝在你家庭，在国家，在社会，在教会的心意，这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成为一个基督徒，今天我们面临美国这种情况，我们能做什么？你可以像但以理一样，但以理他虽然被掳到巴比伦，他虽然是在那样子的一个好像是他不能够做什么的环境之下，但是他里面有圣善的灵，所以他祷告，他禁食21天，他明白神的心意，因此连这个巴比伦的王都要来求告他，都要来请教他。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教会，这是基督徒，我们最大的一个资产，就是我们拥有圣善的灵，我们拥有神在我们的里面。如果我们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就不会被这个世界所影响。在新约里面，我们也看见彼得他看见异象，有没有？他看见异象里面突然有上面有乌龟，有甲鱼，有这些犹太人所说圣经上说的不洁净的，然后呢，上帝跟他说什么？宰来吃。哎呀，他说不行啊，我们犹太人不吃猪肉的，我们犹太人不吃乌龟的，那是中国人才吃的。上帝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以当作食物，宰来吃。所以借着这个异象，彼得明白什么？原来这个福音啊，不是只给犹太人的，这个福音给谁的？这个福音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一直传到外邦的。所以从那一个异象之后，彼得明白了神的心意。你看到没有？在耶稣升天之前，耶稣还告诉他们大使命，说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对不对？可是彼得竟然读了圣经，听到神的话，可是他不明白，直到那一天神让他看见异象，他明白了。那弟兄姊妹，我再次强调，老生常谈，你我需要更多的来明白神的心意，好好的读神的话。可能你以前从来没有机会好好的这样子去读启示录，借着我们在这里主日讲台转，你好好的花时间来读， 好好的听，明白神在末世对我们所说的话，他的心意是什么。当你在读神的话的时候，你来寻求神的心意，你自己的前途，你要到哪里去，你要做什么，你退休后就做什么， 你的孩子读哪一个学校， 你要娶谁，你要嫁谁，你的婚姻是如何等等，这些事情，人生当中这一切的事情，你都需要去明白神的心意。 Amen。 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虽然这个地上的政权会转移，虽然这个地上发生的事情会让我们觉得惶惶不安，什么时候这个疫情才结束，明年该如何，现在很多教会都在面临要做明年计划，明年计划怎么做，有谁知道怎么做，请你来告诉我。刘同牧师在他上个礼拜的讲道里面就提到说，他说他跟同工们在一起在那边讨论明年的计划，他说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计划，感谢主啊，感谢主啊，听到他很谦卑的承认这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按照我们的小头脑，我们可以10年计划都出来，对不对？但是呢，计划赶不上变化，变化赶不上上帝的一句话。 Amen。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套一句刘富里牧师教他的神学生的这个教导，每天早上主给你说的一句话，你要祷告，你要读经，你要明白主每一天跟你讲什么话，让我们明白神的话，让我们是一群明白神旨意的人。 Amen。 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赞美你，主啊，这个世界有许多未知的，将来有很多不定的因素，我们个人、家庭、教会、国家甚至世界都处在一个不知道走向何方的这种的茫茫然的感觉里面。但是亲爱的主啊，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这一位被杀的羔羊，就是你坐在宝座上面，你在掌权，你知道这个世界的发生，你知道这个世界的未来，你知道我们人生每一个人的将来如何。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是一群寻求你、明白你心意的人，以至于我们在这个世代能够做一个明白神旨意的人，不会糊里糊涂的过日子。求主祝福保守我们弟兄姐妹，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